老九允堂冷笑一声说：“我的大将军，你呀，当局者迷，这的确是真的。皇上的确对你起了疑心，这和隆科多被抄家是一样的千真万确。你呀，犯了皇上的三大忌，自个儿还不知道呢。要不赶紧做些准备，怕会招来塌天大祸。”年羹尧好像遭了雷击一样，目光痴呆，神情迷离。他目不转睛的盯着老九允堂，这什么三大忌？什么三大忌？哎呦，年亮公，这你就不明白了吧？那你呀、就打起精神来，请汪先生给你批讲批讲。年羹尧苦笑一声说：“那也好，年某恭请九爷和汪先生指教。”汪景琦摆了摆手说：“九爷和大将军在此，学生哪里敢当这指教二字啊？不过九爷刚才说，年的将军犯了皇上的三大忌讳，却并非危言耸听啊。这头一忌就是你立功太大。你想啊，雍正继位之初，内忧外患，危机四伏，你一战为他稳住了天下，也稳住了人心。他要借你的力量来压服八爷和群臣不满之心，所以就不能不赏你，举酬勋之典，受书爵之荣，位极人臣，威似王侯。他再也拿不出可赏你的东西了，功劳太大而又无可赏赐，那将会是什么下场呢？”见年羹尧听得很认真很专注，汪景琦更得意了，又接着说：“其二是你功高震主，使皇上不能容你。你呢又不懂韬晦，不训功让主，反而居功自傲，洋洋得意，谁能容得下你呀？试问郭子仪的功劳大不大？他在晚年的时候以酒色自娱，才勉强保住了首级。徐达的功劳大不大？但他还是不敢居功自傲，退隐中山王府，一政不参。就这样，朱元璋还是不能饶过他，徐达终究也难免征俄之赐。你呢，黄江子居，凯旋入京，王宫以下郊营数十里，你居然受之不疑。皇帝在丰台令将士们解甲，竟然无一人敢从圣命。换了你当皇帝，你能容得了臣下如此猖狂吗？年羹尧突然想起了那天的事儿，也不仅有些毛骨悚然。汪景琦又接着说：“第三计是你掣肘皇上，皇上要整顿吏治，你呢却到处插手。当今皇上是个多疑之主，性子本来就刁钻，他最恨也最怕的就是别人不服。你平心静气的想一想，这几年你选了多少官啊，干预了多少外省的政务。本来啊，你不干政他也要拿你问罪呢，何况你又那么爱多管闲事呢。按照皇上本来的意思，是想先借你的力量压制住连亲王，处置了八爷之后再解除你的兵权。但是现在看来呀，他觉得你比八爷更可怕，他怕你万一和八爷联起手来造反，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，所以皇上要先除了你。汪景琦是滔滔不绝，说到此处却戛然而止，偌大的书房里变得一片死寂。年羹尧用颤抖的手拖着沁出汗珠的脑门，过了好一会儿才吃力的语无伦次的说：“我有些个地方是不大检点，兴许是弄错了什么事儿，但是我对皇上那是绝没有二心的。究竟是哪儿搞错了，才 还惹得皇上生了气了呢？允堂嘲讽的一笑说，哎呦，算了吧，我的痴迷大将军，比起我来呀、啊，你领教四哥的本事还差得远呢。自从西线大捷之后，先是保亲王弘历，后来是潦倒书生刘墨林，你自己想想，你这大营里哪一天少了监视你的人呢？就说原先那十个侍卫吧，也是到这儿来盯着你的，只不过被你降服了罢了。年羹尧吃惊的看着眼前的这两个人，他们既熟悉又陌生，既亲切又疏远，自己却好像是大梦初醒，又像沉入无底深渊似的。他耷拉着脑袋坐在那儿，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。看着不可一世的年的将军变得如此狼狈，九爷允堂心中那份高兴劲儿就别提了。他走上前来，拍着年羹尧的肩头说，嗨嗨，大将军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如今还不知鹿死谁手呢，干嘛那么颓唐啊？干脆我呀给你指条明路。常言说得好，时势可以造就英雄，但是英雄还能造就时势啊。我来军中已经快两年了，仔细审量了一阵子，依我看十四弟人心尚在啊，他的旧部仍然还在，他无辜蒙冤，三军不服啊。将军何不以得胜之师高张意志，迎十四爷来大营主持呢？在朝中执掌齐政的八爷知道消息，也必将在京城召集诸王会议，废无道而兴有道，你们联手而动，互为唱和，重整河山只在今日。到那个时候，你年的将军不但可以超脱苦海，还将成为龙骧虎啸震古烁今的伟男子大丈夫。要说这事儿对你年的将军来说并不难，就看你有没有这个胆量，敢不敢挑起这副重担了。年羹尧急忙摆了摆手说，不，皇上不管怎么说他是我的恩主啊，不管皇上怎样待我，我都不能起了叛离之心。再说了，如今皇上也没说我反叛呐。我要这样做，那就等于是大逆不道啊。我实在不想让天下人把我看作是乱臣贼子啊。汪景琦知道九爷允堂的话呀没有击中年羹尧的要害，便站起身来，走到桌旁写了几个大字，年的将军请看，这是圣祖皇帝的遗诏原文。年羹尧抬眼一看，他写的是传位十四子，正在发愣，汪景琦却提起笔来，在十的上边添了一横，下边添了一勾，变成了传位于四子。汪景琦看了年羹尧一眼说，瞧见了吧，年的将军，这就是雍正所以能继位为君的真谛，隆科多的功与罪也全包括在这两笔之中了。说完他一把把纸条给撕了，又接着说，年大将军，你是熟读史书的，你不会不知道啊，历史上凡是带正字的皇帝没有一个是好东西。金朝的正隆正大，元朝的至正，明朝的正德，都概莫能外。就正字本身而言，也是王心乱之象，又可以拆为一指，一指者一耳即指也。你能高举一旗，正是应天顺人，挽救大清，也是最光明正大，最堂而皇之之举呀。又何虑身后无名，更何虑有人说长道短呢？这汪景琦呀、啊、可了不得，真不愧是个作乱谋权的专家呀。他把这个临时编出来的谎言说得天衣无缝，义正辞严。 年羹尧的脸色是由红到白，由白转青。忽然他两腿一软，退然坐在椅子中，双手捂着脸，喃喃自语地说，这些话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呐、啊！这事儿太大了，让我好好想想，让我好好想想吧。咱们按下年羹尧这边的事儿，翻回头来再说说刘墨林。刘墨林今天怎么没在年羹尧的大帐中呢？他呀，今天去了岳钟琪的大营了。等他赶回西宁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。他如今的官职啊，是西征参议道，是奉旨专办军务的钦差。他的主要任务就是负责为各个军中筹备粮饷，协调各个军之间的关系的。这名义上是既不受年羹尧的节制，也不受岳钟琪的管辖，所以他在西宁有自己的参议道衙门。此刻他刚刚回到衙门口，还没来得及翻身下马呢，门上的人就气喘吁吁的跑过来禀报：哎呦，大人您可回来了，年的将军呐、啊，中午就送过帖子来了，说请您过去赴宴呐。这刘墨林呐、啊，今天在岳钟琪那儿商量了大半天的事儿，主要是大军过冬所用的军需品，这又赶了这么老远的路，本来已经是疲惫不堪了，听说年的将军请他赴宴，他实在是不想去。但是猛然间他想起来了，昨天才接到皇上的朱批谕旨，皇上是千叮咛万嘱咐，说年羹尧军中的事啊，不管巨细必须三天一报。想到这儿他不敢怠慢，急忙翻身下马，换成大轿，直奔年大将军的行衙而去。因为他是参议道，不用通禀便可直驱直入。但是今天当他一跨进年羹尧的中军大帐，就发现气氛有点反常。大帐里没有了平日的肃杀之气，却是灯红酒绿，觥筹交错。大将军居中高坐，他手下的三大都统汝福、王云吉、魏之岳，以及一些下级军官们，一个个全都喝得红头胀脸的。年羹尧一见刘墨林来了，便笑着招了招手说：嘿呦，大参议终于来了，我们这儿正行酒令呢，你可是来晚了，来来来，先罚酒三杯。刘墨林笑嘻嘻的入了席。哎呦，大将军好兴致啊，今儿这是怎么了？开了先例了啊，刚才我在廊檐下还看见有戏子呢，难不成口服、眼服、耳服一起保吗？要说行酒令啊，今儿我怕是不行了，我是又累又乏，刚才在东北将军那儿又先吃了酒了，这可是有点吃亏了啊。年羹尧笑呵呵的说：嗨，大才子，我还不知道你啊，坐坐吧。哦，是这么回事。皇上呢赏了我一套珐琅大花瓶，又从田文静那儿调来了几车西瓜，我一人又吃不了喝不了的，是不是？再说了，一个人独乐有什么意思啊？所以就把大家伙都请来坐坐。哎，咱们闲言少叙，你先把这罚酒喝了再说。说着就为刘墨林倒了三杯酒。刘墨林却之不恭啊，没法子，只好把这三杯酒喝下去了。只听魏之岳笑着说：哎呦，今儿年的将军是诚心难为我们，我们懂得什么酒令啊，还不如啊叫戏子们开眼。哎，你们谁能说酒令的就说，我们呢看看戏，这岂不是两边都好吗？哎，各得其乐。年羹尧不吃一笑：哎呦，可也是的，我竟然忘了今儿这一桌半都是炮灰秋八。行行行，能干什么干什么吧，能猜酒令的猜酒令，不能行酒令的呢就看戏，告诉他们开演。话音没落，就听一阵锣鼓家伙响，戏开演了，演的是草船借箭。一时间大厅里静下来了，好多人都在专心致志的看戏。 年羹尧一边漫不经心的看着台上的鲁肃在念白，一边转过头来问刘墨林：“哎，墨林呐、啊，你从岳中琪那儿来，他那岳东的事儿准备的怎么样了？”刘墨林也在漫不经心的看着戏文，一边回答说：“和大将军这边差不多，只是盘火炕的地笼还缺一些砖。我说这事儿不大，你留在青海的人还不到10000，能用多少啊？从大将军这里匀一点也就够了。其实啊，我是最怕粮食供应不上，甘陕的库粮都用了赈灾了，要从李卫那儿调拨20万担。李卫给我回话了，说只能给10000担。可是我想着，从李卫那儿运到这边，这路途太遥远了。哎，就算是李卫给了10000担，万一遇上大雪封路，运不上来，可怎么办呢？当时就和岳将军商量了，还不如叫四川川北多运点米来，互相调剂着，兴许差不离儿。年羹尧偏过脸来问：“那岳中琪没说什么吗？”“嗨，都是皇上的差事，有什么说的？”他一口就答应了。其实啊，年羹尧心里最担心的就是粮食。此刻听刘墨林的口气，李卫那头恐怕指望不上，现放着四川天府之国，粮食有的是，只可惜这四川啊是岳中琪的管辖之地。他无声的叹息了一下，深悔当初为了争功劳得罪了多年的知交好友岳中琪，思量了好一会儿才说：“哦，墨林呐，还是请你催催李卫啊，岳东的粮食啊我可不能指望四川，再说了，岳中琪自己也有10万人马呢，也得吃粮食不是？”刘墨林现身答应一声是，见年羹尧没什么话说了，便又问道：“哎，大将军，汪先生和桑军们怎么没来啊？还有九爷呢？”年羹尧只是淡淡一笑说：“他们有事儿。哎，对了，我听说最近徐俊坏了事儿了，被大理寺给拿问了，听说是你给参的，却没有拜读你的参本呐。嘿，他是八爷的心腹，又是出了名的才士，多少人都没有参得动他，你可真有能耐呀，一本就参倒了，必定是生花妙笔呀，何妨让我拜读一下呢？”刘墨林的心猛然像被扎了一下似的，他猛然想到了苏顺清，冷冰冰的说：“这是没有的事儿，我根本就没参他，多行无义必自毙，自作孽者用不着谁参，他早晚也得倒。”其实啊，徐俊的确是被刘墨林给参倒的，徐俊的罪名是诽谤圣朝，追怀前明。自打苏顺清死了之后啊，刘墨林就下定了决心，一定要为苏顺清报仇。正巧这个时候徐俊给了他一本诗集，他就一心一意的研读徐俊的诗章，终于让他抓到了把柄了。那洋洋大观的诗作里有这么两句话：“明日有情还故我，清风无意不留人。”于是他就给皇上上了一份密折，说徐俊这是缅怀前明，虚心叵测，因为他知道皇上正在大兴文字狱呢，要处置一切敢于反抗的人，只要这份密折到了皇上的手里，任他徐俊有天大的能耐也难保性命。结果不出所料，没几天的功夫，徐俊就被大理寺给拿了。这么一来，他的仇，不，准确的说，应该是他刘墨林和情人苏顺清的仇，这一下全都爆了。想到这儿，他的嘴角掉起了一丝冷冷的微笑。他偏脸看了看年羹尧，年羹尧好像漫不经心的正在看戏。刘墨林心想，此处不是久留之地，再说晚上回去还得给皇上写折子呢。想到这儿，他笑嘻嘻的说：“哎呀， 大将军盛宴盛情，原不该早辞的，但是在下今天实在累得受不了了，恐怕失仪那就更对不起年君们了。说完作了一揖，年羹尧也不强留，含笑点了点头，算是答应了。刘墨林如蒙特赦一般的急急忙忙回到自己的衙门，掏出雍正赐的怀表看了看，正好是亥末时分。刘墨林实在是又困又乏又累呀，他怕思路不清晰，给皇上写的奏折有误，于是让人浓浓的泡了一杯普洱茶，铺好了宣纸，提起笔来刚要写，突然他一眼瞥见案头镇纸下边压着一件东西，取过来一看，原来是用纸叠好的仙鹤。他展开一看，上边又有字儿，是又有画，画的十分古怪，有山，有足，还有个立日风鱼燕等等等等，画的乱七八糟的。你不仔细看呐，还以为是谁在这练字儿，有的是半喇字儿，有的那是以画代字。但是刘墨林是何等聪明的人呢，他反复看了几遍，突然一个机灵打了个寒颤，浑身的毛发都竖起来了。他已经破译了这个字条的含义呀，说的是山高路远一迟迟，莫道金风送鱼雁，夜半三更掩门逃。刘墨林不由陡然一惊，思绪如狂潮奔涌，鱼雁传经一定是有人在向我报警，提醒我将有事变发生。他回想刚刚在年大将军大营里看到的情景，确实让人奇怪。年羹尧一向以治军严明著称，而且一向有吃酒不许超过三杯的禁令，为什么他们今天一个个全都成了醉鬼？自己进去之前分明听到里面吵吵嚷嚷的声音，但是一见自己来了，为什么又张皇四顾变成了哑巴？年某人见到自己为什么有点不自然？汪景琦、桑成鼎和九爷又在哪里？他们和年某之间有什么勾当？难道不好，准是年羹尧要造反了。想到这儿，他呼的一下站起身来，把这张纸条在灯烛上点燃了，往窗外看了一眼，虽然此时已是夜半三更，但是窗户上清清楚楚的印着几个人的身影。他知道这些人呐，都是大将军派过来伺候他的人。刘墨林心中冷笑一声，走到门口伸了个懒腰说，哎呀，今儿也乏困的很了，天好早晚的了，你们几个就甭在这立规矩了，都歇着吧，叫小猴子进来伺候就是了。几个人虽然都不情愿，但是见刘墨林摆手让他们走，只好对视一眼，默默地退下去了。他们退下去之后，刘墨林是一刻也不敢停留啊，立刻把自己奏案的底稿全都收到了一块，用桑皮纸封好了，想了想，在封皮上写了几个字，年羹尧反了。就在这时，贴身的小厮小猴子一推门走进来了。